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看继续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彼得后面讲到的内容，好吗？所以来看今天经文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知道你话语很清楚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唯有你的话是永远立定的。主啊，你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而是会成就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讲道，这个经文，你可以成就你的旨意。奉着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出名吗？你出名吗？你怎么可能这个是怎么知道？怎么能衡量我是不是出名了？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可能要搜，可能 Google 一下，发现是可以看我们是不是出名。过去的这周我做了，我把我的名字放在 Google 里边，看我是不是出名了。你们不会吃大惊啊，我一点都不出名。看看有一些人跟我一样的名字是比我出名多了，这个人呢是在美国，他是一个摄影师，跟我一样的名字，一样的姓，然后他是比我出名。第二名是下一个，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这个人好像出版很多不知道调查，他是很出名。我继续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找不到我了，我不出名。然后我觉得咱们教会有没有人是比较出名的？我觉得咱们那个 Ricky Wong 大家都应该认识，是不是他比较出名？我问他，我说你出名吗？然后他说我不是，他非常谦虚。然后我搜了一下，然后找到这个人，这个人也叫 Ricky Wong， 然后他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是他。我们那个教会的 Ricky Wong 不在上面，找不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出名，但是如果在网上你可以找到最出名的人，你觉得你会猜是谁？网上最出名的人，你觉得你能猜到是谁？其实几年前，下一章我们有一个两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他们是美国人，一个是在一个美国大学是调查专业的，还有在一个谷歌调查的这个部门，他们俩一起研究了，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结果调查的结果放在书里边，你们应该能猜到第一位是谁。第一位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第一位。他们是怎么调查的呢？他们调查的是他们所有看过所有出版的书，是出版的书，不是随便一个小朋友写的一个博客啊，出版的书，这是他们的范围之内，谁的名字出来最多遍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最出名的英国人已经在屏幕上他们剧透了哈，莎士比亚呀，美国人是亚伯拉罕林肯呐，然后中国是毛泽东。所以这个是所有的调查，其实第一名对他们来说，对这些调查的人来说，耶稣基督在第一名其实不是一个吃惊的事情，他们这个是自己知道了，早知道了。但是他们通过这个调查发现，是耶稣在第一名和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的区别多大？下一章是非常非常大。耶稣在每一个就是出版的书的这个字里面，每一个一万个字，耶稣基督的名字会出来一遍。耶稣是非常非常出名，过去的这个两千年的这个历史，在这里有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有可能你还不认识主，有可能你不相信耶稣真正的复活是神。但是如果你 不承认 这一点，你应该能承认的是，耶稣在历史上是最出名的人，这是应该能相信的，能被说服的点。不光是历史上，其实他的影响力也是很厉害了。我们现在跟耶稣出生的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算是地级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公共节日也会庆祝他的生日，圣诞节嘛。 我们也会庆祝他的这个复活，是不是？在我还没有过圣诞节在香港，但是我听说圣诞节也放假了哈，复活节也放假，在这么低级的地方还是会受到耶稣的影响。不管是这些，我们看我们的时间表，12早上12个小时，下午12个小时，这个不是跟耶稣有关系吗？他的12个门徒住约12个派，是吧？12个月。我们今年是2021年呢，是2021年之前耶稣出生的节日，耶稣的影响是我们天天都会看到了，我们都需要承认耶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下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那为什么耶稣是这么出名的？为什么耶稣是这么出名的？第2章的36节，刚才Amy 姊妹帮我们念一下，说我念一下啊，故此以色列全家等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看过，当时这个新闻都报道，别人都知道耶稣的事情，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这是大家当时都知道。在这个地图上，所有的这个做专业做历史家的应该都会承认，你应该是找不到一个历史家说耶稣不是存在的，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上，所有都会承认，所有都会承认。这个经文简单的说什么呀？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主是预兆的通知者，基督是旧约被预言的弥赛亚，然后我们都需要这个人来拯救我们，这是旧约的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应该都能承认耶稣是非常出名的人，是非常出名的人。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跟随他？我们所有人在这里有一条命，两条路。然后这周我觉得，哎，又有一个老外成语，一命。二路，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的选择啊，我们可以是跟随耶稣，我们可以跟他和好了，或者我们可以拒绝他，我们可以跟他作为敌人，一命二路。好，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啊。这个使徒行传呢是鲁加，他是这个书的作者，其实这是他的二本书，第一本书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其实是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的时候，路加很清楚的说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确实所有学过的关于耶稣的东西，我们要确实，确实什么？确实耶稣是真人，确实耶稣是死，关键的确实耶稣是复活的，我们要确实。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可靠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别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两周前，这是使徒行传第三周，我们在第一周开始看到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使命，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体撒玛利亚到地极，给耶稣做什么？给耶稣做见证。哇，你们都记得特别好，要给耶稣做见证。然后上周在第1章11节，我们开始明白，开始了解到给耶稣做见证的意思是什么，讲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神创造了宇宙，所有的人犯了罪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神的大作为吗？耶稣做了很多神迹，神的大作为。耶稣死，但是3天之后复活了，这是神的大作为，这个应该是他们当时讲的内容。然后1章12节，他们问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你将这些东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这什么意思呢？然后彼得站起来开始讲，他站起来开始讲。之前彼得很有意思哈，他是否认，下一章之前他是否认耶稣3次，他被抓的时候害怕的人，现在呢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很大胆的站起来讲话。 所以这个是彼得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今天呢，我们有三点在这个大纲，我们这是在周报里面，也在屏幕上，你们可以写一些笔记，在查经的时候可以帮助你们记得今天经文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一点，被预言的弥赛亚22-29节，我念一下。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这些话，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以其能其事神迹向你们证明出来的人，这些事是神接着他在你们中间实行，正如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教育人，你们就接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在这里说你们自己知道，有的时候在中文好像这是有点吵架的意思啊，你们自己知道，好好去想一想。这个其实他在这儿就是意思是你们自己看见这个事情，你们自己知道这个事情，或者你们自己不知道，你们肯定看见认识的人是看过这个事情都知道。现在历史家都会承认耶稣死的事情是真的。我们来继续看第24-25节，是从他说你们自己知道之后说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使我不至于动摇。所以在这儿彼得说，这个耶稣的复活呢是早就被预言了，早就说了，在旧约里边这个经文很清楚的说，大卫王就是早就说了。我们继续看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而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至王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使我在你面前充满快乐。诸位弟兄，彼得说，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当然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他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这个主，这个原文是肯定不支持大卫说，因为大卫就是朽坏了，他的坟墓还在这里，当时是耶路撒冷，他还在这里，我自己看看，他还在这儿。所以当时大卫在说谁啊？是说他自己吗？不可能，因为他死了，他不在了，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彼得的意思是，这个经文是1000年前写的，现在实现了，现在我们能看见了，1000年前就写的。我们现在还是新来香港的啊，但是我们最近开始找不同的地方，我没有去，但是露露带孩子去这个香港历史博物馆，住在我们这个雷敦道是吧，住在天沙锤那个地方哈。假设我们今天去那儿看看，发现有一个宋朝的书卷，宋朝的书卷，然后他在那儿说以后会有什么，会有一个黑人，黑皮肤的，黑头发的，会做一个白人的国家的皇帝。这个说哦，有意思哈，是不是以后这个要发生了？但是下一个他说，以后会有一个橙色的皮肤，黄色的头发，做这个地方的皇帝。说的是有点奇怪哈，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说，这个皇帝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皇帝，灰色的皮肤，灰色的头发。可能过去的1000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哈，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三位是谁啊？这三位是美国的总统哈， 美国的总统奥巴马、特朗普，还有现在是拜登，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这个三个，然后发现哇，这个是宋朝的宋卷，这是1000年前写的，他我给我看看，他还写什么呢？他还写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肯定很好奇啊？这个宋卷还说什么哈？彼得的意思是，就是2000年前他耶稣来之前的1000年，那时候早就被耶稣的这个事情就被预言了。不光说这个复活这个事情，也会说他妈妈是童贞女，他们是在伯利恒出生的，大卫的子孙，都早就说了1000年都说这个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去问，那这个圣经它还说什么？还跟我有什么关系？应该去了解，这是彼得的意思。我们继续看第30到35节，这个是被崇高的主。来看第三十节，既然大卫是先知，他知道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预先看见了，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会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借事的见证人。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当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他继续说一样的话，耶稣早就被预言了，早就被预言了。但下一个问题是，耶稣是不是真正的被复活了？所以在这儿开始说，就是孩子端讲的时候讲了嘛，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是看见的，我们站在这里都看见了。当时跟彼得在一起是120个人，120个人站在那儿说我们看见了。然后其实我们之后会发现还有400多也是看见了，很多人看见了。我们来看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很有意思，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说，你们给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好消息的是耶稣使他复活了，这个是福音。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了？他是基督，他也是主，这是他的身份。我想问，我知道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些人的是还没有信基督教的，我想了解到，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会说服你耶稣是主，耶稣是神？什么样的事情你还需要什么？我觉得圣经已经非常清楚，说非常有说服力了。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求你过来跟我说，我想了解你到底需要什么事情才能说服你。想一想一下，假设有一个未来王过来跟你说，我是未来王，哪儿啊？什么地方呢？下一张，对，这是未来，下一张，这是什么地方？然后他说在这里，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你说没听说过，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他下一句跟你说，哦，其实我是你亲爸了，我是你亲爸的，然后就哦，那就现在开始跟我有关系了哈，开始跟我有关系了。然后如果他说，你从我得到这个一种血的病，从这个我一场的一种病，然后你需要很快去解决，那不光是跟你有关系，是我们着急要解决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要跟我们说，我不只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重要的人， 我不只是印象一些人写一些歌关于我，没有，我是你创造者，我是创造你的，我是你的神，然后我过来是要拯救你。从什么事情拯救？从我们的自私，从我们的依靠自己，从我们的邪恶，从我们的吸我吸收 自以为是，从这个所有的罪的事情，耶稣来拯救我们。然后耶稣说，只有我可以来拯救你，然后如果我不拯救你，那我们就是敌人了。耶稣是被崇高的主，然后第三，他是给我们令人尊敬的选择。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时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谁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诸位兄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怎么做的？很有意思，这些人七周之前不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不在七周之前他们不在，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扎心。他们亲自没有亲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扎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时的人，很多人对耶稣的态度都有点像，就是说啊，耶稣你是五千个人吃饱的神迹，喜欢，我们可以吃饱挺开心的啊，耶稣你在这里医治人，医治我，医治我的朋友，挺好的。有人很喜欢啊，他讲道的时候把这个法利赛人都说了，哎，挺好的，挺好的。但是跟随他，没有人想跟随他，说跟随，后来不跟随了。然后耶稣被抓了之后钉十字架上，一个人都没有想跟随耶稣的。然后这个态度，这个犯罪，不想跟耶稣有任何关系的事，让我们都有一样的态度，都是跟我们有关系。耶稣去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继续看第36到39节，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在这里没有人说对，我错了，有点想我们上周去一个饭馆没有测体温，哎呀，我错了。我们这样的事情，这个法律方面不会说，哎，扎心，说，哎呀，我错了哈。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是扎心，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这个扎心为什么是扎心呢？为什么扎心？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扎心了？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假设我们是大学生，有的人这个是可以就比较近啊，有的人是稍微远一点啊，但是假设我们是大学生，我们父亲帮我们去付这个学费，然后这个付这个学费有点压力啊，还有这个飞机票还有住宿什么的，所以我们的爸又找一个新工作，为了供应我们所有需要的啊。然后我们在好好的学习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爸开始想我们了，给我们发短信，WhatsApp 微信开始发短信，怎么样？你最近好吗？没回。然后他发一个电子邮件也没回。然后他来电话没接，我们看见，哎，没理他，放在手里。然后他着急，什么事情发生？我要去看，坐打个车去机场，坐飞机到什么地方隔离？酒店是在隔离吗？然后隔离之后出来要打车找到大学了。然后终于找到我们的宿舍，敲门，开门，我看见他不认识，就把这个门关上了。这样的事情就我会觉得，哎呀，扎心，是不是？有可能开始想，哎，我需要给我爸发短信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关系的事情，就会觉得扎心。然后圣经很清楚，然后彼得通过这个讲道很清楚，我们是这样对神的。他派来很多先知，派来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各样的人，没理他。他给我们写圣经没读，没有给他祷告，没跟他任何的来往，就是有人开门不认识，我们就这样 拒绝。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学生应该说，爸爸对不起，没回你短信，对不起，我错了，我们出去吃饭吧。我们出去吃饭了，没面子了，没有孝顺啊，应该这样做，但没有。其实彼得就是下一句就开始说类似的话，第三十八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各位要悔改，就是道歉，跟神道歉的意思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远方的人，就是给所有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人。所以彼得很清楚地说，你们该做的什么？因为刚他们刚问，哎呀，加新，我们该做什么呢？该做什么？你们要悔改，这是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不是做什么事情，这不是什么行为，说话跟神祷告，神啊，我错了，我道歉了，我没有孝顺的孩子，对不起。其实这个刚才这个比喻有些缺，有些缺，因为彼得在这里其实说的更厉害一点，他没有说我们不能只打开那个门说不认识你，他在这里说我们做了什么，把他给杀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时没在，当时那些第一次听到这个讲道的人也不在，但是彼得的意思是我们都人人有责，都是我们做的。你认识这个比较出名的演员，应该认识了啊，应该认识。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喜欢看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可能有点小，有的时候不合适的时候给我们改眼镜，但是让我们一起看这个功夫片，特别喜欢，因为我爸特别喜欢这个李小龙，都给我看了。然后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了没有，死亡游戏，其实这个是李小龙在弄的时候，其实早一点去世了，没弄完，然后是找不到这个东西，后来好像2000年左右有人把它弄在一起放了一个电影，然后我们看挺开心的。这个故事比较简单，这个李小龙这个人物，他当时是被杀了，被黑社会杀了。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可以举手的？没有啊。哎，有一位，两位。哎呀，香港最出名的人呢，没事。所以我记得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是李小龙的这个人物被黑社会杀了之后，其实没杀完，他在那儿回复了，回复之后他应该去做什么？他给他们收拾了哈，他要报复他们哈，死被杀，然后要做什么？要报复，杀我，我要杀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啊，常常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电影，今天最近排了两年了，终于要出来了，风林火山，那看着黑哈，这个也是有一个比较有钱的那个生意人被杀了，后来他这次真被杀了，后来会是什么呀？不妥人杀不妥人，今天好像要出来啊。但是你看到在今天的经文，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被杀了之后什么反应啊？他回来要报复吗？没有，他要回来要饶恕，那是很不一样的哈，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然后耶稣在38到39节给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说如果我们会悔改之后呢，会怎么样？他说他会饶恕我们的罪，哇，这是很难想象的哈，他会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有的人在这里你们自己知道啊，需要对了的饶恕，不说明啊，不点名啊，有的人需要少量的饶恕，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被耶稣饶恕的啊。第二个事情他给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的，是所赐的圣灵。我们需要一个从外面进来，外面要改变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有人需要的事情。在英国很多人觉得是靠自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人，从里边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就可以改变。但是圣经有一点不一样的说，我们需要一个从外面进来才能有真正的在根的改变，有根的改变。在香港我也找了一个图片，下一张 这个是应该是很多香港人相信从这里就一下就可以改变，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说是从外面进来的。上周这些人问门徒，问彼得，他们做完见证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开始讲，开始说神的大作为，开始讲不同的东西。他开始讲，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个对话，开始有一个对话。然后彼得的回应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是他说，你们包括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这是我们做的。我们亲自不在那儿2000年，但是我们有一样的态度，我们有一样的罪，我们自然不想有耶稣做我们的主。然后耶稣会来的时候，他会来报复吗？没有，他没有会来报复，他回来要饶恕，还要赐给我们圣灵。下一个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应该会有人信吧，因为耶稣在建立他的国啊，通过这个门徒的见证要建立他的国，那会有人信吧，会有的。然后会有人信，就会有人被受洗了，多好啊，这是我们应该期待的，会有人相信。所以我很难想象，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是很冷漠的对耶稣。我很难想象耶稣是真正的复活，他回来是要不是来报复，而是要饶恕我们的罪，给我们他的圣灵，可以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会选一辈子要跟随他呀？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到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神，耶稣是主，耶稣是弥赛亚。主，也非常感恩耶稣回来而不是要来报复，我们把他给杀了，他要回来报复我们，他是回来要饶恕我们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所有人都明白，求你将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明白要一辈子跟随基督耶稣，奉他的名，阿门。